那谢谢你了。不用谢我，要是每天我都能有这么一单生意，那我可就轻省了。
陈倩下了车，打开字条一看。
倩倩，我知道你对我的态度，一定不会让我送你回去的。但以我个人的理解，送共同进餐的女士回家是一个男人最基本的礼节，我只好包了这辆车，就算是我送你回家了，完全没有别的意思，请不要误会。
唉，陈倩叹了口气，何龙涛的这一举动并没有起到任何打动他的效果，他只是突然想到了释小龙，那个从没为他开过车门的男人，那个在追到他之后连送他回家都嫌麻烦的男人。其实何龙涛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接下来的半个月中，何龙涛每隔一两天就会让释小龙叫着陈倩一起出来吃饭，去酒吧歌厅。释小龙问原因，何龙涛也只是说因为陈倩不太喜欢自己，多接触好让他改变对自己的看法，这样就不会影响到自己和陈曦的好事。释小龙把何龙涛当成一个因为母亲的权势而哈着自己挥金如土的冤大头，再加上他还能时不时的给自己介绍新的床友，不好太不给他面子，反正有自己在，他也不可能对陈倩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自然就是有约必到，还动不动就在陈倩面前使唤他，以显示自己的男性威严。陈倩本来并不想这么频繁的和何龙涛见面，可一是那天答应了他，二是经不住释小龙的强烈要求，又对于男朋友突然重视起自己感到开心，也就几乎次次都会出席。三个人相处的时间一长，陈倩竟然发现自己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何龙涛了，而且和他比起来，释小龙的表现根本就是个缺少教养的孩子。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他的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形成了这种印象。在这期间，何龙涛的广告终于在央视播出了。30秒的广告全是在北京各个主要路口拍摄的实景，不同种类的机动车辆的排气管向外喷射着污浊的尾气，只有一句话外音：世界十大污染城市，我们的祖国占了其中之八。广告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播出，虽然已经过了黄金时段，但并不影响曝光度。大部分的观众都以为是公益广告，但也有少数细心人注意到了在广告画面中没有公益广告的字样，不少人都打电话到央视广告部询问这个广告是什么意思，广告部的人只是以暂时不便说明为由把他们打了回去。一天下午4点多，何龙涛接到马脸的通知，来到了北海公园里的仿膳，马脸和他的父亲已经在里面等了。
马叔叔，这么急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何龙涛知道一定是自己托他办的事情有了眉目，声音中都掩饰不住带来的兴奋。
你把资料交给我的那个周末，我就和庞振川局长商量了一下，星期一我们就把报告打到了市委，可一直没有回信儿。今天下午贾琪要庞局长和我去他的办公室，你知道贾琪是谁吧？
马局长还担心这个归国游子不太了解北京的政局。
啊，当然知道了，北京是市长，市委副书记，而且还是奥运筹委会主任。你知道就好，他说他对你的计划很欣赏，认为理由也很充分，能起到造福北京、造福民众的作用。好大的帽子呀！
何龙涛眯起了眼睛，
他有什么条件？行啊，小猴子，你还真是有点头脑。他说他有个晚辈跟你一样，也是刚从美国回来，是 MBA， 那个大学叫什么普什么顿，哎，反正我也记不起来了，普林斯顿。对对，就是那个。说那个孩子现在的工作不太顺利。妈的，普林斯顿的 MBA 没有个常务总经理是打发不了的。哼，猜的可真准呐！
马局长喝了口茶，
贾琪说了，那小子在原来的公司是常务副总经理。他说没说怎么算年薪？
没说，
他只是说你的个人收入应该能达到每年300万。
300万？
马脸差点没乐出来。
光我们哥几个的分红就上千万，我四哥的年收入怎么可能只有300万？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哼。
何龙涛点上烟，
他不是在说我，要我每年花300万买那个红头文件。他最后还说，再过3天就是市委常委会议，你明白他的意思吗？那小子到底是假期什么人呢？嗨，谁知道，侄子外甥一类的吧，说不定还是他的私生子呢。他把那小子的电话给我了，说是随时可以约出来见面，那就叫他出来谈谈吧。
何龙涛接过马局长递来的纸条。
田东华？他就在附近呢。我就知道你要立刻会见他的，才把你叫到这儿来。
马局长笑了笑，
我已经约了他7点整。哼，马叔叔不愧是老江湖了。
四哥，你打算养他了？
对啊，相对于3亿的利润，300万还不算太过分，况且又可以和市里挂上钩。再说那个田东华既然能从普林斯顿拿到 MBA， 应该也不是个饭桶。
何龙涛扬了扬眉毛，
也许对我会有帮助呢。
晚上6:55，房山的小姐领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到何龙涛的单间，几个人互相做了自我介绍。这个年轻人就是田东华，26岁。何龙涛对他的第一印象还算不错，一身合体的米色休闲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长得还算精神，言谈举止中也没有普通官宦子弟的那种傲气。何龙涛和田东华随便聊了聊，发现他确实不是一个草包，经济、政治、时事说的都是头头是道。
田先生，贾市长是你什么人呢？
是我干大伯，我母亲是他的干妹妹。
哦，原来如此。
何龙涛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干妹妹呀，明摆了就是小老婆。
我想您一定清楚马局长约您来的目的吧。
啊，我知道，我大伯已经告诉我了。
我想听听田先生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没有。
我要一个以正常途径上任的总经理所拥有的一切权利。
这点不成问题，以田先生的经历，我想你也不会吃白饭，而让自己的学识消磨已尽的。但有一点你要明白，我这是私企，虽然你是总经理，我对你的一切决策都拥有否决权。
这我明白，你是老板，我只是打工的，唯一不同的是在你那儿，我可以放开手脚施展我的才华，却不用担心因为犯错误而被炒。
很好，很好。
何龙涛拍了拍手，
有幽默感。
我一贯认为有幽默感的人才能做大事。
咱们来谈谈年薪的问题吧，如果我没理解错，应该是300万吧。
有一点点偏差，300万是保底的年薪，我还有1%的盈利分红。
田东华很平静地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哼，那就是一年不少于600万了。你这个普林斯顿的 MBA居然比哈佛的要贵出6倍。
侯先生也一样有幽默感啊。
如果我答应了你的条件，贾市长一定能让我的计划在市委通过吗？
那我可不敢保证，我只是一个应聘的，你顾不顾我都与他无关。只要你的产品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有作用，市里就会通过的。
好，咱们在市里的决议正式下达后签约，否则我可请不起你啊。
晚饭后，田东华很识趣的起身告辞，何龙涛把他送到了房扇门口。
田先生，现在咱们两个人能拥有大好前程，全取决于3天后市委的决定如何。我希望你能尽你所能促成这件事儿。
侯先生太看重我了，我怎么可能对市委的工作起任何作用呢？
好，那我也不耽误田先生的时间了，希望咱们今后合作愉快。
两人就此握手作别，何龙涛回到单间，马脸正在摆弄一个小录音机。
四哥，
我也学会你那套了，凡是这种事儿都要录下来。
哼，那马叔叔怎么办？一起拉下水？
这就是啊，傻儿子。马局长拍了马脸的后脑勺一下，
你想把你老子也卖了？
不是不是，
没用的，那小子挺他妈精的。
何龙涛皱了皱鼻子，
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所以我一问他和贾琪是什么关系，他就毫不避讳地说了，也是我太急了，问了这个不该问的问题，提高了他的警惕性。接下来我几次试探他，他就干脆打上了官腔，就连刚才在外面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他都是三缄其口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就这么让他每年从你那榨走600万？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600万我还是能接受的，可他事到临头要将价翻一倍的做法让我很不满意，来日方长，我迟早让他知道我的不满。
何龙涛都有点咬牙切齿了。三天后的下午，何龙涛坐在办公室的大转椅上，两腿微微的分开，长裤腿在小腿上。身着端庄的职业女装的乳烟正坐在男的身上，两条修长的美腿岔开着，从转椅扶手的空档中伸出，腰部缓缓的前后扭动。他已经到达了两次高潮了，已经完全是在和爱人温存。如烟的窄裙堆积在腰上，裤袜的裆部被撕开了一个小窟窿，男人仍旧硬挺的阴茎就是通过那插在他的逼缝里。喉咙他的两手全都捏在美女的屁股上，隔着裤袜感受到两团嫩肉的弹性，他也不再抽插了，只是让肉棒停留在小穴中，享受柔软的阴道壁对自己的按摩。
哥哥，如烟双手托住爱人的脸颊，闭上心眸，温柔地吻着他的嘴唇。
我好爱你。郝龙涛放松地向后仰着身子，也把眼睛合上了，让爱妻笔直的长发将两人的脸全部遮住，一边贪婪地呼吸他的发香，一边静静地品尝渡入口中的香精嫩舌。正在这对小情人吻得难分难舍之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如烟回身拿起听筒放到了爱人耳边，自己又继续地在他另一侧的脸颊上亲吻摩擦。
喂。
何龙涛只说了这一句，三分多钟里他都是一言不发，只是听着对方的讲述。男人要如烟把听筒放了回去，自己一下坐直了上身，双手攥住他的细腰，开始快速的颠动臀部，让肉棒小腹却急速的在他的阴道中进出，龟头如咒语般撞击他的花蕊。
啊，哥哥，怎么了？
爱人的激情来得太突然，事先没有一点预兆，虽然是快看如潮，如烟还是禁不住好奇。郝龙涛没有回答，只是拼命的操干，疯狂的吸吮女人的舌香，终于和她一起到达了高潮。在自己一泻千里的同时，男人用力的揽住了爱妻的身体。
宝贝儿，好宝贝儿，我以后让你过如同公主般的生活，宝贝儿，我爱你。
哥哥，我不要，不要做公主，我一辈子都是你的小秘书。哥哥，
如烟紧紧地抱住了男人的脖子，心中那副幸福感就不用提了。刚才的电话是马局长打来的，在今天上午的市委会议上，由交通管理局牵头，贾琪市长全力支持，为了做好迎接奥运的工作，通过了北京市大气治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二条就是强制全市机动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 此办法将在3月1日向外公布，5月1日起正式执行。何龙涛的心里好得不得了，本来是应该把兄弟们都叫出来庆祝一下的，但只是用电话通知了他们，他早已和李东升约好了今晚见面，而且要谈的事还暂时不能让兄弟们知道。何龙涛在进门饭店餐厅里的一个单间里等了十几分钟，一脸横肉的李东升才姗姗来迟。
龙涛，抱歉抱歉，来晚了，女人你知道的。
跟在李东升后面的有三个人，两个打手，其中一个是见过两次的那个光头大汉，另一个也在黎昌见过，剩下的一个是40多岁的中年人，长得很不起眼，但一双眸子却炯炯有神。李东升指了指那个人，
龙涛，这就是你要我帮你找的人，他可是玩了20几年的刀子了，要是有小鸡子小鸭子不听话，都是由他动手放血的，他叫秦远朝。
他接下来的话是对着秦远朝说的。
还不快叫太子哥。
太子哥。
秦远朝听话的叫了一声。
茶哥，不用客气，露一手给我看看吧。
郝龙涛站起来递过去一根烟，还亲自给对方点上。
谢谢太子哥。
秦远朝叼着烟，从兜里掏出一把银色的折叠刀，单手把玩了起来，只见眼前是荧光一片，根本分不出刀锋刀柄，甚至连秦远朝的手臂都已经融入刀光之中。何龙涛看得已经有点眼花了。
好了好了，别耍了，我都头晕了。怎么样啊，龙涛，还满意吧？
李东升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自己的手下还算没在人前丢脸。
还不知道，最主要的是看准头。
何龙涛走到包间尽头，吐出了嘴里的口香糖，粘在木墙围上，又将一根烟插进口香糖里。他退开了两步。
朝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秦远朝点点头，站到了包间另一个头，随随便便的一扬手，嗖，一道荧光急射而出，咚的一声，折叠刀已经钻进了木墙围里。何龙涛看了看落了一地的烟丝，半个过了嘴，再抬起头一瞧，另一半香烟平平的躺在刀面上，连一点烟丝都没有露出来。
好好好。
他拔出了刀，又取出一根烟插进口香糖里。
来，超哥，从近距离插进去，让我看清你的动作。
秦元朝走过来接过刀，以飞刀同样的方式将刀子从烟头插了进去。何龙涛点了点头，他看得很明白，秦元朝的手没有一点抖动，从如此近的距离，目标又这么小，要是没有点真功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朝哥，您试过手吗？哦，你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我想生哥已经把我要干什么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得不特别的小心。
我明白，我从来没有扎死过人，30岁之后连致残的都没有。
对呀，对呀。
李东升说话了。
龙涛，对于老秦的技术你可以放心，他先跟着我的大哥，然后跟着我，小10年里没惹过一次麻烦。好极了。
何龙涛拉住秦延朝的手，
超哥，一切都靠你了。
太子哥，放心吧，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呢？
不急，你等我的通知吧，最早也得一个半月以后。龙头啊，不是当哥哥的说你，你这么做值不值得啊？可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
李东升已经开始大吃大嚼了起来。
只要能达到目的，那就值得。
何龙涛阴沉的笑了笑。饭后，5个人到了饭店门口，那个光头保镖开来了李东升崭新的宝马528。几个人又说了几句， 何龙涛就开着自己 SL500 离开了，剩下四个人全上了宝马。秦安朝说出了自己对何龙涛的看法：
生哥，那小子是不是疯子呀？真他妈够阴的，这么狠的招都能想得出来。
哼，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倒是很喜欢他这种性格。
李东升摸了摸脸，
而且他为人大方，我这辆车他出了一半钱，说是对我帮他搞定两家网吧的答谢。其实我没干什么，就是叫几个人天天到网吧去捣乱，他那个人懂得不吃独食的道理，跟他做朋友不会吃亏的。